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爸妈他们只要说你再不好好用功你就得去职高。我那时候听完这个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在学校老师也会说那你去职高就是抽烟喝酒烫头谈恋爱的小年轻。我那个时候是如果是学习比较好的孩子的话也许就会去上好的中专，就好的中专是能够达到省重点高中的分数的。
德国好像从18几几年就开始实行双元制，一边上学一边同时你就做学徒，是由企业来主导的，然后一般可能是大部分都在企业，然后少部分在学校学基础的理论知识，学校就只是把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前教了，然后你立刻就可以到企业里去操作，用这种方式来获得知识。
我采访的那个校长他就说我们的毕业生就是中职的毕业生，他说他们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毕业生有7、8个岗位在等他，不是我们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去采访这些职校，我就觉得老师对学生他们的工作以及工作的前景非常重视，他们就是感觉手把手。我因为好的职校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你的树立自信心，然后对你的职业规划都是有要求的。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职校好不好？第一就得看这个职校跟那个合作的这个企业有没有这个企业资源，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判断的话，我实在是觉得你的户口是在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在向前发展，就是中职毕业生跟高职毕业生就是你未来的岗位是不一样的，中职毕业生你可能只能一直在做操作性的岗位，然后高职毕业生毕业之后你可能未来就是你可以在技术上面变成一个技术骨干，但是你也可以转到去做管理岗。升学肯定是对的。大家好，欢迎来到 Talk 三联。我们每一期邀请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用智性与个性的视角讨论正在变化的生活与世界。我是代班主播博静。我们这次讨论职业教育，我这次去的是郑州的一所职业学校，叫百年职校。当然，它是一所在全国都有好几个分校的职业学校，然后它是一个公益学校。
大家好，我是杨璐。这次写的是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采了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大家好，我是刘畅。我这次去苏州太仓采访的双元制教育，主要去了两个德企，一个是科恩里伯斯，一个是义迈齿轮，还有他们的两所职校，一个是建雄学院，一个是太仓中专。
我们这期有四路记者，还有一路记者是黄子毅，他是去深圳看了那边的职业学校。我想问问那个杨璐和刘畅，就是你们在做这个职业学校之前对职高还是有一点刻板印象的吗？有吗？
因为我们关注到这个，我觉得比较早的时候是因为去年还是前年我写中国制造业的时候，然后去北大国发院，然后采访那个姚洋院长，其实是讲的是中国制造业嘛，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终于有耐心的把我所有的那个问题都回答完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一点都不担心，就是我们担心的什么创新问题啊，什么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啊，然后他就说每年毕业900万大学生，就是这900万人里面就总会有一个创新的人，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他说他不担心，他最担心的是谁来做工人的问题。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就是工人就是怎么缺乏，但是他说的那个不是劳动力的缺乏，而是就是中高级技工的缺乏。然后他从那儿开始回来，我就说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就是谁来当工人的问题，因为有这个铺垫嘛，所以你平时还是比较注意。就是
原来上学的时候呢，因为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如果我成绩一旦有下滑的趋势，就我爸妈不用说别的，他们只要说你再不好好用功你就得去职高。我那时候听完这个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在学校老师也会说那你去职高就是抽烟喝酒烫头谈恋爱的小年轻
啊。不，那我们就是不是一代人，就是因为我上那个初中的时候 就是我中考的时候是98年嘛，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是赶上了就是中专和职高，就是大家对他还没有，因为你像99年才开始大学扩招嘛，其实大家对于中专职高就是变得差的印象是大学扩招以后，就是我那个稿子里写了一下，就是怎么职高就变成了那个托底的这件事儿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呢，我那个时候是就是如果是学习比较好的孩子的话，也许就会去上好的中专，就好的中专是能够达到省重点高中的分数的，就是跟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当时因为我妈妈是在邮政系统里面嘛，就是你现在听起来觉得邮政局很差，但事实上就是像中移动就是从邮政局分出来的，就是这样。他们那时候叫移动局，还没有中移动，什么联通都没有这些概念呢，就是90年代中期吧。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内部的，比如说那个像我从小在那个局里的那个院里长大，上那个幼儿园的嘛，然后他们的人就是学习好的孩子可能会上长春邮电学校，然后学习差一点的孩子会上那个好像有个辽阳邮电学校吧，然后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到邮政系统来工作，因为是子弟嘛，他就不太会去邮政局，但是他们会去移动局，就是未来的中移动，你知道吧，所以是不一样的。我那个时候我妈就觉得说，就是他周围的同事的小孩其实都上了那个长春邮电学校，就学习好的都上长春邮电学校。
所以这个99年扩招还是一个挺非常重大的节点
啊。是啊，当然了，扩招对于后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99年是上高几了，高二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每天骂我们，因为我们学习太差了嘛，然后老师每天骂我们，就说你们一定要感谢扩招，如果不是因为扩招你们绝对考不上大学，但是现在扩招你们才能考得上大学，所以你们一定要感谢，就是老师每天骂我们就让我们感谢扩招，就变化很大。
我是浙江人嘛，我们浙江是这样的，就是你就算上了职高他也不会立刻工作的，就是都是要升学的。就我这次去就是6月份的时候6、7月份的时候不是去杭州做那个职校的采访嘛，然后那边的老师就说他们那边职校的，当然也是因为前两年那个高职扩招，高职就是大专院校扩招每年都扩招100万，所以中职学校的学生95%都升学了。一方面是因为扩招，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浙江的家长他们完全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他们没有这个需求，对他们来说升学然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才是刚需。比如说我把我的孩子送到这个职高去，因为他可能成绩也不好，但他们会非常明确的跟老师讲我的孩子就是要升学的，所以在浙江可能会有点不一样。跟我这次采访那个百年职校，他们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嘛，就很明显的区别。刘畅去了太仓嘛，然后去齿轮公司做了一些采访。一方面想请你介绍一下就是德国的这个双元制，因为我们好像一提到职业教育就一定会提到德国的这个双元制，就想请你跟大家科普一下。
那个我是去太仓去了，主要看了两个厂，一个是叫科恩里珀斯，它是一个生产弹簧的，就是一个算隐形冠军吧，就是
隐形冠军
就是各种各样的弹簧它都生产啊，从汽车齿轮到心脏起搏器的弹簧，好像全世界60%的心脏起搏器的弹簧都是他们家生产的。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义卖齿轮，就主要是这两家企业。然后他们是因为德国好像从18几几年就开始实行双元制，就是从学徒一边上学一边同时你就做学徒，然后非常。
所以他这是双元制的意思，就是
双元制企业和学校两元嘛，然后是由企业来主导的，然后一般可能是大部分都在企业，然后少部分在学校学基础的理论知识，基本可能比如说在德国的话2天在学校2天就去企业，然后他培训3到4年然后可能就留在企业了。基本是这样的。中国好像是从80年代也引进双元制了，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可能把一些教材引进过来了，但是由企业主导的这一环没有太引进，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太发展起来。然后另外的话可能是比如像一些大国企，他们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员工呢子弟能够一直有工作，他也会培养一些双元制， 那个还比较好，但是可能到后期，到了21世纪2010年左右吧，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他会有那个各种挖人，包括企业转型，他就削减他的那个社会责任，就像以前办幼儿园什么这种，可能整体的都会这种功能都会削减，结果他现在双元制也慢慢的这种就衰落了，现在主要学的可能还是这种德国就是以企业为主的这种双元制。
他们做的好吗？就是
他做的还是挺好的，因为比较直观的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对这种学徒的投入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他像办这个中学的这个，就太仓中专嘛，他们那个校长以前在刚刚引进双元制的时候去德国考察，去奔驰公司考察。他那个时候，像奔驰公司可能出一款最新的车，他会把车先放在学徒的培训中心里头，就给他们这些学生来试啊，来什么。然后这边现在在科恩里伯斯他的那个培训中心，其实也是。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能看到各种各样很新的设备，包括那种 VR 的那种屏幕，就是跟玩游戏似的，戴一个眼镜，然后他就试着去在那个虚拟的地儿装配东西，就是让他有这种体验。同时，其实它也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吧，他就有一些耗材就省掉了，包括比如用机器人。还有他那种做监测，就是有传感器，在一个操作台上有传感器，你学生的每一个步骤什么的，他都能感应到，然后你的那个成绩啊什么的都实时反应，就跟一个生产车间上一样。就这个只是对于他教学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考试课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提前适应这个，就是以后比较先进的这种工作环境，包括可能他们这些人干的年头长，可以当高管。不光是只是蓝领的工人，
对，他是有晋升的空间。
对对，其实挺大的，有那种科恩里伯斯那个培训中心20年了嘛，然后有的就是一个企业部门经理吧，就是挺高的职位。包括他们也会培训，可能就是让你这些人在企业内部把这些工人再培训成管理人员，也就有这种类似的双元制的制度。
哎呦，那我好奇，就是他等于说是一种订单培养吗？对于这个学校来讲的话，比如说
对
这个班跟这个工厂是合作的，然后那个等于说这一个班的学生，然后就是只是学校跟这个培养，然后毕业之后就来这个企业工作，是吧？
对，他有两种形式吧。就是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他可能是在自己的企业里弄培训中心，就可能比如一次招个20人左右，那是在他自己的企业里头。然后那个跟他合作的当地的太仓的学校是那个太仓中专和那个建雄学院，就一个是中专一个是大专嘛。他那种的话，就是自己培养的话，学校只教理论课程，实训的课程都是在自己的培训中心。然后因为当地还有好多比较小型的企业，他们可能需求的人数比较少，比如3个人5个人，你看凑不成一个班，这样的话他们自己组一个叫中德班，在那个建雄那个他们那个学校里头，他里头也有车间，就这种培训的地儿。那他在实训这个环节就在学校里头，然后可能在3年级的时候再去企业做那种实习。
那他招的学生都是本地人吗？
中专的是本地人，他有一个叫5年一贯制，这也是中专的，但是你最后因为是5年，可能拿的文凭是大专的那个也是本地人。然后还有一个是高中的那种，有一个叫高职单招，那个是在高考前他们就招生，那也是招的本地人。
他是对户籍有要求吗？江苏那边
倒不是有户籍有要求，因为他们企业希望就是人员稳定，就是双元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人员稳定，然后他培养一定技能上来就这个人就能用，所以他希望就是说
是本地人，
对希望本地人多一些，
是吧？哦，
对。然后如果真是经过高考的那种，那可能就是全国各地人都有了。
但是本地人的话，他们当地人会有人愿意做工人吗？就是那太仓那么有钱的地方，
有一些其实就是可能家长觉得，哎，反正这是你可以在那接收一下嘛，然后你去干个活儿，然后别太累。很多就是近几年，从2015年之后吧，他们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家长不是为了说让学生真正学技能的，就可能企业这边他的愿望挺好，说我培养这些人，但对于家长来说，就反正以前有一地儿先待着，先干3年。然后他有的像科恩里伯斯那边，他会签协议，就是必须得工作3年，如果要毁约的话要退钱，就他们补贴挺多的。就这种情况下，起码能给你干3年，之后你再辞职啊什么的，他也没办法了。
那他这个流失率有多高？
流失率比那个普通那种社招要低一半吧。
低一半。
嗯，低一半，就是还可以。
那说明企业这个要求是本地人还是有道理的，是吧？嗯，
对对对。
我感觉你们这个比那种物业公司还是要高级很多。
高级很多，
嗯，高级很多的。
哎，那他们现在比如说他是一个学徒，然后就是到那儿去工作，
嗯，
比如说他说你起码要工作三年，
嗯，
或者说你三年到五年之后，
嗯，
他的薪水大约能有多少呢？
这个一个他们保密的，但是你问了一下，大概啊，大概上的可能七八千吧，就是不是特别高。
你说一开始七八千还是什么？
一开始差不多七八千吧。
哇，那我说一个，就是我去郑州采访，
嗯，
然后他们说两个专业嘛，
嗯，
一个专业就是去物业公司的，嗯。其实他们给我介绍的那个毕业生，他工作了四年，
嗯，
就已经算是很优秀的一个例子了。然后他因为他是职高毕业，对，职高毕业就去这个单位，所以呢，他说他记得很清楚，他一开始实习的时候，前七个月，他说我每个月拿到的钱是2218.8，然后他工作了四年，因为他你想他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才18、19岁，然后工作四年，那现在其实是23岁嘛，他是23岁升的主管，已经是非常破格了，就是其他的主管都得27、28岁。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收入多少，他说是5400。
但是他是在郑州吧？
对，
对他是在郑州。
那个
太仓和郑州，
太仓是上海边上，
紧挨着上海。他
紧挨着上海好吗？
那人家郑州是还是省会城市的，
那，
比不了。太仓一个县有两个高铁站，
啊，真的。
他的那个收入跟那个地区，
但你们觉得他这个收入算合理吗？
你要看郑州的，因为我们不了解郑州人的收入，就是你要跟本地人比。他说七八千是一个不高的收入，说明太仓很有钱嘛。
对，就应该是一个一般的水平，因为他那要消费水平挺高的，说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就你什么都能见到，
嗯，但是他一开始七八千，然后他如果要是升职了之后能有多少钱，
那个他们就不说了啊，就是算他们的企业机密了，就不告诉我了。
但大概可以估算嘛，
嗯，
其实那我是觉得因为物业公司那个工作其实很辛苦啊，他就是在地下一层二层，基本上是不见天日的。
嗯，
他们的那个
还是跟附加值有关系吧，因为像他这个他是做模具工嘛，
嗯，
那就是那科恩里伯斯，他主要是做模具工，包括各种，
嗯，
他那个厂房里是非常先进的，没有什么工人，
就是我能理解。然后他那个企业还说，嗯，因为他们也会招管，他是一个很大的地产公司、置业公司，所以他们虽然会招那个职高的毕业生，但是他们也同样也会招大专院校的，然后招进来做管培生。然后他就说，这是他们那个痛点，他们招进来的管培生只能留下20%。每一年，就是这个数字他们肯定是非常不满意的，但是我就觉得，
嗯，
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能理解，一个大学毕业生谁愿意在地下一层二层这样干好几年啊，就是他们是要从基层干起的。
当然要从基层干起，
啊，对啊，就物业公司你这些维修啊什么你都得会嘛。所以我其实听那个他们那个收入，然后以及他们的工作环境还是比较感慨的，就是企业在说这是我们的痛点，我们留不住人，然后我其实心里是在想，那当然留不住人了。
嗯，我觉得是因为一个是他招的管培生，就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其上一个三本大学，其实你也不太好找工作，可能你最后也是在物业公司里面当管培生，
嗯，
就是然后你可能还没有什么职业技术，因为大学已经很普遍了嘛，所以
是的，嗯，
所以其实大学生也没什么不能干这个。
那个我采访的那个校长他就说，我们的毕业生就是中职的毕业生，他说他们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毕业生有七八个岗位在等他，他说现在不是我们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对，因为基本上我去了这个职校，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是一个人然后好多个岗位在招，他们完全不担心就业问题。但是你二本三本的那些大学毕业生你也找不着工作，然后很多人就要考研，又觉得考研之后能怎么样，发现研究生也不能找到工作。因为我昨天看见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叫做双非研究生，就是研究生的那个学校既不是985也不是211，然后发现考了一个双非研究生，
哦，
然后也没有工作，
嗯，
可能就得去读博士，然后读完博士之后就只能去一个小学当老师。就是那个时候读完博士多大，28， 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像在刘畅那个太仓的那个职校里面毕业，然后28岁的时候可能在那个公司里面都已经升一个技术骨干了，
我估计年薪30万了是吧之类
的。啊，不止不止，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只要是那种双元制的学生，就是企业会给补贴的。
嗯，
像您刚才说干2年是2200是吧？
不是，就实习的时候，
实习2200。那边的学生是他在
实习的时候，
不是在二年级，就是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给他的补贴就到2000块钱了。
企业给的补贴
啊、
嗯，
因为我采了一个就是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他是2021年的江苏省劳动模范，他就是上的是中职，然后又上高职，就是这样下来的。我觉得他的年薪得有个50万左右。
嗯，
他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小的时候学习不好，但是他特别喜欢就是拆东西，他就学了应用电子专业，然后上了这个高职嘛，然后毕业之后就是一开始在那种小的创业公司，后来就找到这家美国企业。这家美国企业其实人就是这种外资企业对招聘是有要求的，就是他这个岗位是要求第一你英语要好，然后第二就是你要那个是全日制本科生，对对对，他有这种要求。然后但是他这个岗位1年多的时间吧就没有招到人，因为你来了之后要答卷纸，就没有人能够把整个这张卷纸答出来。这个人那他去了之后他就是唯一一个答出卷纸的人，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能答出来，因为他不是等于说从高中就开始学这个专业吗？他学这个专业的时间就比较长，比较长的话他的理论就很扎实，就所以就为什么说就是有一些行业是需要长期培养的嘛，就是他可能不像你那个大学生，其实你专业课只上过2年，但是这个人他等于说他已经从高中时候就开始上这个的专业课了，他很扎实。然后他不是又在那个就创业公司里面就是做过实际的操作嘛，包括他大学的时候就在工厂里面做实际操作，所以他理论跟操作都可以。然后他就把那个卷纸答出来了，答出来之后那个美国公司发现他英语又不好，然后他又不是全日制本科毕业，但是因为他能做这个工作，但这个公司核心是需要一个干活的人嘛，然后就把他招进去了。把他招进去之后就是跟我们想象的那个工人的那种工作也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像这种比较高科技的企业，因为他们做精密仪器的嘛，就是他们其实就特别像我们记者，就是其实他是需要有动脑筋研发的。然后他就说他手里面会有一部分的经费，比如说他想做一些什么样的技术上的探索，然后这些经费是他可以使用的，他可以去买器材买材料，然后这个探索呢他也不一定是用于生产，就只是让他做研究用，因为他不是喜欢电子嘛，他就喜欢琢磨。但是一旦就是有一些东西用到他的生产里的话，可能他就会为企业节省非常多的钱，就是他的做一个小小的改造。而且比如说他提出一个项目，就相当于我们提出一个选题一样，然后他就可以来申请资金，比如说我要为企业做这个项目大约需要多少钱，我需要谁，然后他从同事里面就可以组一个团队，他来决定，
有点像那种科研机构、啊、
对，他来决定，然后谁来做他的辅助，谁来做他什么样的资源的支持，然后他们一起做这个团队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做了，就完全跟我们想象的工人不一样。但我问他，我说你是经理吗？他说我不是经理，我不是经理，我就是那个他现在叫什么，他们企业给他一个名号叫大师工作室，但他其实就是技术骨干。他说因为他们是扁平管理，就是经理是有管理职能的，他没有管理职能，他就是技术骨干吧，高级技术人才。然后你看他在苏州也买了房，你想想苏州房价不便宜吧，然后他也是生了2胎，就是他整个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中产的一个状态、
嗯、
但他的岗位其实就是技
术工
人、
嗯、
对、
嗯、
这个跟那个德国很像，但是他们有制度来把这个保证，包括比如说双元制，它一方面是企业和学校就是两边上学嘛，但同时因为是企业主导的，它的教材也不一样，他教材是德国那个他们的商会来制定的教材和考试大纲，考试大纲是那个 HK 的那个技术认证，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技术认证。然后他的课不是说比如说像中学拿一本 教材可能只是数学物理，然后你可能这学期就先学这个，它不是那样的。它的理论跟操作结合在一起是比如说企业说我需要这几周学这个，要做一个东西，然后那比如说我做一个杯子的话，我做这杯子需要什么知识，然后学校就教这个相关的知识。它不是说比如说杯子需要什么材料，量多少度，然后用什么工具，那学校就只是把这些相关的东西都提前教了，然后你立刻就可以到企业里去操作，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知识。
所以其实双元制我听下来感觉就是跟制造业那个需求贴合的更紧密， 对吧？
因为德国就是他那块是在上海那块，他一开始是做汽车零件的，就这块是比较多，但是现在也在拓展。他们双元制德国有300，那个校长算有326个工种，就都是双元制。然后现在他们那边因为随着中国这边引进他们的这种领域越来越多，然后他这边双元制的这种工种也在增加，就这种专业。现在他们的那种叫商贸吧，反正就跟经济相关的那种也有双元制，也在引进。
所以就是我们讲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其实有一点就是我看了一下，从那个全球的经验来讲，就职业教育跟我们读的这种普通高中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的普通高中，反正学校投资点卷纸钱，然后就也能把孩子逼成那个就是都上大学，像什么毛坦厂、衡水这种，对吧？然后但是职业高中要是好的话，你一定是就是跟企业是有，就职业高中的投入是应该是比那个就是普通高中高的，你一定是有这种企业来跟你做这种合作。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在这种就是制造业极其发达的地方，它就会有好的职校，你像那个太仓、苏州、深圳，它就会有好的职校，因为它周围这种好的企业太多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中西部地区的话，你就很难有这样的东西。
中西部地区可能有一些扶贫的项目，然后因为比如说我去黔东南那边，反正就是云贵那边会有一些扶贫的项目，然后他们扶贫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去那边开学校，然后开职业学校，但是他们那边主要培养的还是服务业的那些方向的那个专业，
因为工厂它不可能搬到那儿去嘛。
然后他们毕业了之后，那我也不能在本地找到工作，所以他还是流向了
发达的地区。
对，
但是他，所以我们现在说职校，就为什么我们就是大家看职业教育就是声音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出差，像我去一趟上海，然后那个写基础教育改革的时候，那上海的初中的校长就跟我讲说，哎，我们旁边的那个职校好的不得了，然后因为他经济发达地区，他的专业都是很好的，孩子毕业之后的那个出路也是很好的，然后所以你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其实我们看到的职校如果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都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所有爆出来的就是职校有问题的，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职校就是差的那个方面，你发现它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职校爆出来的，所以你最后就变成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那样的，你就觉得所有的职校都是那样的，但是其实有很好的职校，但很好的职校都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果你从中职就开始的话，你一定要有你是本地人，所以就这点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其实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是
才更需要
更人口更多，对吧？然后但是他们那个地方没有这种好的机会，你比如说不管是深圳的那个制造业也好，还是太仓的制造业也好，对吧？就是你想想，如果他毕业之后可以拿到7000-8000块钱，你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甘肃的孩子的话，就是他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对不
对？
但是他在甘肃，首先他信息他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学校，然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到那儿去上学。
对，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百年职校，就是他招那个全国贫困家庭的这个孩子，就相当于他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你说的这个，因为他们这种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他们就是缺乏教育资源，然后原来北京还是可以让他们来上学的，然后2019年也是限制了户籍，限制必须是北京户籍你才能到百年职校来上学，然后他们又招的是贫困家庭的孩子，然后对他们来说，那我这还怎么招生，对吗？他们这个学校他们就停办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在全国还有7-8个城市都办了分校，所以就学校那个运行还是在继续往前走，但只是说北京我这个校区，那我只能被迫就不能再招生了。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就是，2015年的一个数据吧，就是85%的 职校学生都来自农村家庭，就是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也是一致的，也还是一个教育资源缺乏的一个问题啊。
对，就是这一点，因为我还问了那个就是研究职业教育的人嘛，就是华东师大的老师，我说那你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解决呢？因为比如说我们这次做的好的职校，我们去的全是经济发达地区。对，我想说就是第一，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职校好不好？如果家里面有亲朋好友的孩子要考职校的话，第一就得看这个职校跟合作的这个企业是有没有这个企业资源，这个他跟企业的这个合作是怎么样的。因为你要是想教学质量高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他教学质量高嘛。教学质量高的话，你肯定还是需要那个，就是你有好的企业，然后有好的资源，比如说像刘畅他们跟那种就是隐形冠军的企业，然后苏州工业园区是有那种就是500强的企业的这种合作，所以他才能培养出来江苏省劳模嘛。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他用的那个电烙铁就是8000块钱一把的，他说一般的职校用的是几十块钱的，但是为什么要用8000块钱一把的？因为所有的就是重要的电子企业用的都是这么贵的电烙铁，因为它对那个温度控制有要求，所以它上学的时候的教具用的就是一样的，就是然后包括他们学校的生产线是三星拆给他们的，是3000万的生产线，他上学的时候就摸这个东西，就是那教学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然后这个是你就看这个学校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源，然后跟这个企业的合作，你是不是一个就是头部的企业，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企业在跟你合作，然后跟你一起。那一般如果情况这样的话，可能未来你就可能能进得了这个企业里面嘛。那如果你是一个踏实的人的话，就像我踩的这个什么人，你还是有很好的这个职业前景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判断的话，我实在是觉得如果你的户口是在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你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就杭州不是也是吗？对吧？
对，杭州就是因为我去的一所是叫做人民职校，然后它也是一所比较小的那种，一年可能就招200个学生的那种。然后他们有一个学前教育专业，他们是跟浙江师范大学的那个学前教育是本科嘛，然后合办的，是一个3+4的班，也叫中本
贯通。
对对对，中本班3年在中职学校，4年去本科，就是去大学，这就是3+4。然后原来可能3+4之前是有过3+2，3+2就是中职加高职。我如果考上了这个3+2，相当于我再去大专或者大学我就不用再考了，就是一个默认你可以升学的状态，可能有一个流程化的考试吧，但是基本上你肯定是能够升学的。然后那一开始你说这个户籍，原来就是第一届招这中本班的时候，他们也担心会不会招不到人，因为浙江师范大学还是他们也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全省招，全省招那相当于什么宁波或者什么丽水啊金华这种地方我都可以来报名。然后结果就非常受欢迎啊，就是因为浙师大它是可能是全浙江省前10%以上的那个分数我才能上得了的一所大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摆在那儿是
吸引力很高，
对，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结果他们办了忘记1年还是2年，就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开始就只招杭州本地的学生了，就不招
后面
对其他的地方
地级市就不招了，
对，我就不能来了，就
但是
很明显。
对，但是你是不是会觉得说那如果是杭州本地人的话就是上职校
就又很多？
对呀、啊、选择就很多。北京也
是
比如说我去的那个丰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那种，就是它里面基本上都是要贯通嘛，3+2嘛和3+4，它22个专业21个都是起码是3+2，然后其中有7个是3+4，然后它只招北京的学生。然后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曲思义大师工作室，它是给电影上色的，这儿的孩子就是它那栋楼就基本上全是那个影视专业的孩子在弄，然后也是专门给他们做了设计的，就像一个就是创意公司的那种风格的一个教学楼，然后孩子在里面上学，环境就很好就不说了。然后 他那个大师工作室在这儿，就是他电影，他真实的电影的这个工序就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就看见什么，成龙在这待了一个礼拜，因为有项目在这做，然后谁谁谁在这待了一个礼拜，然后这些孩子其实是有机会就是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因为他们是做那种实际的操作嘛，别的上面有老师告诉你要怎么做，然后但具体的实施都是这些孩子实施嘛，包括就张艺谋的《悬崖之上》，还有那个《一秒钟》什么的，就是都是做这个两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已经跟这个学校有合作了，就是这个电影上色的这个大师，然后所以这些孩子的实习就是在张艺谋的剧组里面，就是他们是高中生，然后他就已经可以有这个机会，
这个也是只能是北京户籍，
北京户籍啊。然后我因为我问了一下，我说那这些孩子就是毕业之后干嘛？他说毕业之后就去那个影视的公司里面嘛，然后那一个月可能也要挣个8000到10000块钱，而且只要有电影行业在，他们好像就不会失业，他也不是青春饭，他可以干一辈子。就比如说他们那个大师就是台湾的嘛，80年代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就开始一直做什么，就赛德克巴莱什么的都是这个人搞的。
你说我们这段他们听完，他们还会觉得看来北京户口还是很重要。
对呀、啊，我昨天开会的时候就讲了北京户口很重要啊，就是
就不仅仅说北京户口针对考清华北大很重要，考211学校很重要，
对，就是你学习不好你也是很重要。我出来给吴奇，因为吴奇不是说你要拎出来什么叫好的职业教育，我从那个学校出来之后又给吴奇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觉得好的职业教育就是你有北京上海户口很重要，然后就是这样的呀。
我感觉应该是教委的要求，要不然我一个公益学校我为什么也必须找北京户籍的学生，
因为
其实我无法理解这个。
对，是，但是因为他公益学校他也是一个中职嘛，但是其他的这些为什么要招本地人，因为这个都是地方财政在花钱，北京市政府在花钱养这个学校，所以他肯定是希望解决的是北京孩子的就业问题。
嗯，
然后上海市政府在花钱，所以解决的是上海的问题，各地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地方财政，所以肯定是要求本地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好的职业教育，就是这样，就是你觉得你不会差到哪里去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就我就说那中西部怎么办，
现在那个太仓那块儿，因为它是有企业主导嘛，它实在是那招不着什么人，它现在有些改变，就是现在他最新的吧，有一个是应该是最近几年，他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德企，就跟当地的那个太仓中专合作，同时找了一个广西的那边一个县的一个中专合作，就等于是把双职带到那边去，让那些孩子过来他们来培养。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苏州工业园区学校是一个高职，它不是可以全国招生吗？就是他们原来理论上也这样想的，就是说多给一些名额给中西部的孩子，然后可以在这学习，毕业之后在苏州工作，对吧？然后问题在于说，就是发达地区的房价太贵了。我们再说，哎呀，你当一个白领你也买不起房，你那个你在这个制造业你也是买不起房，所以就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你到那儿学完之后，你可能一开始是在苏州工作的，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留在这儿，你就还是会离开。很多人你如果升不上去的话，你就可能就会离开，就是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确实流动性就会比较大。
那其实你们去的几个地方也都会面临招生困难的情况。
嗯，有，比如说像他们这个以前还是挺火的，比如招20个人，可能有100个人来报名。
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招20个人，可能就20个人来报名，基本是这样啊，就他没得挑。
你们去那个这些学校里面，你感觉学生们的状态怎么样？就是他们的劲头是足的吗？其实我很好奇这个。
那个德企里还好，因为他们非常规矩，就是从着装，包括你的设备码放，比如说那个桌子上会贴各种那个黄色的那个胶带贴的块儿，比如说你的那个工具，你就只能搁在那个块儿里头，就它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的特别妥当，所以那个整体状态的话看着很职业，而且很规矩，所以还可以。
这个就也是职教的跟那个普通教育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学姐查寝像那个黑社会一样的那个新闻，
对对对。
然后那个后来我看到那个校长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就是越是职教肯定要管的其实特别严格，因为他们未来是要去工厂的。 的嘛，就是工厂其实你对工人的纪律性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像那个苏州工业园区学校也是这样，就是他上学一定要穿着校服啊，带着校牌啊，就是那些对他们的要求肯定是比一般的大学里面的要求要高，因为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在学校里面就养成这个，就是你这个职业和你要未来去的那个企业对一个人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并不是他们随便就是拍脑袋为了显得自己教学质量很高然后管得很严，其实是跟他们未来的工作是要对接的。然后比如我去的那个丰台职校呢，就是因为北京没有制造业嘛，北京都是服务业，包括上海也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写那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时候，然后他们上海的那个就是校长和那个做这个跑教育口的记者就跟我讲说，上海职校里面的孩子并不像那个大家想象的什么什么烫头发什么乱七八糟不啦不啦，就他就说，他说不是这样的，都是特别好的孩子。但是据说现在就是上职校的孩子是很自卑的，就是什么耷拉着脑袋呀什么的。对，这是职业学校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跟那个普通高中不一样，就是来了的很多孩子都是被就是分流打击过的，就是他们有这种自卑的心理。
因为初中的时候你成绩如果不好，老师是不会喜欢你的，他就那有一些你还会挨打，什么戒尺打断这种情况我都听到好多。
对，所以你上职校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孩子都是很蔫儿的，就是那种就是低着头啊自卑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好的职校有一点就是不停的在给孩子鼓，对，培养自信心，给孩子鼓劲儿，然后就是说让你有信心嘛。这一点其实一个是对他们有人生规划，就是和人生规划和那个职业规划，就这个课其实对他们来讲特别重要。当然我觉得其实大学应该也有这个课，但是好像就是大学没有这个课反正大家也活下来了，但是对于职校来讲的话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大学这个我特别大的一个感触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去采访这些职校，我就觉得老师对学生别的就不说了，学习生活上面，但是他们会对他们的工作以及工作的前景非常重视，他们就是感觉手把手。我就是有一个学生，他是实习的时候是去了一个证券公司做前台，然后呢因为他表现得很好，你就有可能留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合同，然后那个老师就坐在那个总裁办公室门口就盯着说，我今天要把这个合同签下来，就是他们做到了这个份儿上，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些老师对学生太好了。然后我就会想，我读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老师管我的工作，就他可能连我的名字都未必知道，就是当时我就非常羡慕这些职高的学生。
对，是是
真的，
因为好的职校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你的就是树立自信心，然后对你的职业规划都是有要求的。还有一个就是，就比如说他们有那种毕业的人回来要讲自己的心得，我一定要留在这个行业里面，我怎么怎么一步步走上去的，这都是很重要的课。然后还有就是树立自信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分流，就是家长都不肯让孩子分流嘛，就觉得说我上一个二本三本也比去职业学校强，然后我要就是找不着工作也比去职业学校强，我不能分，绝对不能分流，分流就是被社会淘汰了。然后但事实上就是因为上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真的是不能用分数去评价一个人，就是你这个孩子可能学习不行，然后但是他可能动手能力很强。但是职校的教育因为他都是这种现实的操作嘛，就是他也不用坐在那儿嘚啵嘚啵嘚啵的听什么的，
就他很容易获得成就感。
对，他可能他很适合干这个，他因为在学习上不好，然后他是个很自卑的人，但是他到这儿了之后因为是这种动手能力很强的事儿，也许他就变成了一个好学生，然后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就是都是有可能的。
对，我就想起来一个，就是也是在中测，应该也是电气班嘛，那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一开始开学初的时候怎么培养就是学生的信心，他就是让他们做那个电灯泡的线路，就是怎么样我连接一条线这个灯泡就亮了，就特别最最基础的一个步骤，然后说怎么样再提升一下呢，就是让那个灯泡小灯泡闪烁，如果这个闪烁也成功，那学生又会更开心一点，就是他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升他们学生的信心。
嗯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职业教育跟那个，当然就我觉得中国的职业教育这一块儿就是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是以分数来划定一个人嘛，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反正我两次去职校采访，我每一次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我好羡慕这些职校的学生，真的。
对，比如说那个丰台职校开了一个咖啡专业，咖啡专业我觉得他们校长蛮厉害的，就是在因为不是现在咖啡师互相都抢的都抢疯了嘛，就是抢咖啡师、嗯、就是在这一轮抢之前他们就已经
开了
决定对开了咖啡专业，而且都已经因为这种事儿肯定要走很长的流程嘛、
嗯、
然后校委批准啊、
嗯、
他们就招生，其实都招不到什么人，然后大家也不想学，就招到12个人吧、
嗯、
然后这12个人一个一年的学费只要1800块钱、
嗯、
那个是星巴克的人和什么北京咖啡协会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
嗯、
就为这12个人，因为他们是
第
一次嘛，第一届、
嗯、
然后又给他们投资了几百万买烘焙机，然后买那个咖啡机，
这学校有钱，
北京市的钱呀、啊这不是丰台区的公立学校吗？就是对呀、啊，这12个孩子就使用的是这么多的设备、
嗯，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在给他们上课。因为
后来呢，他们是哪一年办的？
他们今年应该高二了，
嗯，
高三毕业他们就可以去星巴克工作了嘛。然后你想想，就是工资，我们一想就大约知道一个市场行价。然后他过几年如果能够做店长了的话，可能就更高了。
嗯嗯，我采访的这个百年职校，他们也是因为要去教委，可能要去教委注册一个专业是比较费劲的，他们就不走这条路，我就开2-3个专业，但是我会开很多选修课，因为他们是公益学校嘛，他们就去全社会找资源，找到什么资源我就开什么课，万一发现哎，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甚至我就是我这方面挺有天赋。
因为那个文博就讲说那个、
嗯、
就是百年职校的那个校长文博，他就讲说有的学生比如说他是在酒店里面工作的，然后酒店里面就上下班的时间是很固定的嘛，那他下班之后他就去做那个就是化妆师、
哦、
就是兼职。
对， 对， 对，我想起来他讲了这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
因为他在学校
开了化妆课，在学校对吧？
对、
哦、
因为开过嘛，
是的是的，
所以他就可以去做兼职嘛、
嗯、
他就多了一个
收入，
就多了一个收入嘛、
嗯嗯、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比如说我电工班，我还是要考那个证，就是这是以我一个备份，就我不管怎么样，我最后我还是能找到工作的，就是毕业之后。但是我接触这些兴趣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就是我如果对这个感兴趣，那我
未来可以，
对，我学
再学，
而且万一如果我是在这方面是在行的，那我其实我就可以去做我感兴趣的工作，我就没必要，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电工的，
对
吧？
对
对
对对对、
嗯，
中国现在讲职业教育好像有2种学习，一个是学德国的那个双元制，然后一个是学英国的现代学徒制，就是基本上写职业教育的论文都要搞这2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其实我采访一下专家，然后包括就是之前对于制造业的一些理解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事儿为什么不能彻底的搞，是因为首先比如说德国的双元制，大家都讲说你看人德国人就是觉得自己当工人一点都不丢脸，我们国家就是丢脸，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首先在待遇上，我们确实得承认，就是在德国，就是蓝领跟白领他的收入可能差不多，然后如果是一个高级技术工人的话，他的那个收入可能是高于一个普通白领的。比如说我踩的那个江苏省劳模，他的收入肯定是高于这个普通白领的嘛，就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一点。然后所以但是他普遍的蓝领工人的就是收入其实是跟白领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德国的企业其实它都是做的是高利润的，我们讲制造业的微笑曲线嘛，不管是德国呀英国呀，就是发达国家的那个，它即便是工业制造业，它也是在那个微笑曲线上面的，就是它拿的是高利润的那一块。在这之前，就是中国制造业在进行转型升级之前，就是我们是走量的，我们是那个微笑曲线底下那个，当然底下那个没有说不好，因为比如说我们都是生产的什么全球弹簧，对对对，全球弹簧对吧，60%以上弹簧都是我们生产的，
人家的算人家的
对吧，
要算人家就算德国的，
但是加工是在这儿的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大量的企业其实做的是这个微笑曲线下面的这个加工，我们首先我们在那个全球的价值链分工里面，我们拿的就是利润低的那一块，全靠劳动力的这个成本低的，所以就我们的工人确 确实待遇什么的是不如白领的嘛。那你如果是这样来比的话，就是说你不能要求我们就跟德国一样说那个大家都想去当工人吧，那你从那个报酬上来讲的话你确实也达不到嘛。但是现在如果中国未来就是我们转型升级，我们也在往这个微笑曲线往两端上面的走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高利润的岗位的话，那可能工人的收入就上去了。那如果工人的收入上去了之后，那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哦那也挺好的呀。那比如说我踩的那个就是江苏省劳模，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如果未来我的孩子也可以去一个这样的企业，不管是外资的也好中资的也好那个华为也好对吧，然后他比如说他做的是一个技术的岗位，然后他是职校毕业进到一个技术型岗位，然后也有这样的收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能够接受的，对吧？
有我采访那个中策的时候，那个老师也举了好几个他的毕业生的例子，就是他们走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那条路线的话，他拿奖，然后他就可以去很好的企业，会被官方看到，然后会就我不知道他得的是不是劳模奖，反正是其他还有很多头衔他是可以得的，全浙江省的什么先进什么个人啊，或者这种他们都是能够拿得到的。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家长也很有面子啊，家长很有面子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就是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也不能觉得大家不想当工人然后都是大家是思维的惯性问题，因为确实之前我们的在这个价值分工里面我们都是低利润的那个，那你跟德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论是学德国也好还是学英国也好，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自己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你后面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可实现嘛。如果说我们还是在做流水线，你即便是做这个二元制可能你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可能毕业之后在工厂里面挣4000块钱然后在那个流水线上的话，那肯定家长是不愿意的呀，你再模仿别人的形式也不行，对吧？
对，因为他都是隐形冠军嘛，他那些东西其实他为什么要，
哎，你说的隐形冠军到底啥意思？
就是他很多是中小企业，不像比如说华为这种，就他是巨头，但他可能就生产一些小东西，但这个小东西在份额特别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这种东西就是他要更新的话没有别人可学，他完全是更新自己的东西，他那些机器买不了，他是完全自己造，那最机器最了解的全是这些自己的工人，所以这些工人对他们特别重要，
所以他的利润就很高，明白吗？因为他们是垄断，你就想想，你就比如说像光刻机，对吧，它就是垄断性的呀，那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大的企业吧。然后但是你想想它卖一台可能要多少钱，光刻机多少钱，10亿还是多少钱一台，最近刚要
10亿一台
啊，好像最近他们决定卖给中国一台还是卖给中国两台，对呀、啊，所以那他的利润能够分给工人的钱是不一样的呀。关键我们常年我们生产的不是高级的东西啊，就是高技术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做这个稿子的时候不是看资料吗，就是有一个专门领域叫劳动经济学，然后那个像美国的那个经济学家就是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他就会觉得说未来就是我们都讲说未来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计算机的行业嘛，就是人工智能之后，他说可能就是中层的这些工作可能就消失了，然后留下的就是最高端的和低端的，应该也比较低端吧，就是基础性的，就这两个行业是存在的，然后可能中间的这些人就会失业掉。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中间的，然后但是其实真的比如说像什么电工班，
应该是40岁的那种管理人员应该算是中间。
不是他不是年龄的问题，是职业，就是你的职业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吧。然后那个那可能比如说最高端的，我觉得就是研究人员可能会存在，科学家，然后包括高级的这些工程师，这些人肯定是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百年职校的这些专业的人肯定未来是有的，比如说养老护理什么学前教育这些，那个美容美发化妆这些可能都是有的。然后但是中间的大量的行业可能未来都会面临失业，就是其实你想想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上一个本科毕业 如果不是985的话，你就是一般的本科毕业，现在难找工作到这个程度，基本上他们所有他们能够去的岗位就是没有
会消失是吗？
对对对，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技术，然后你说让他，因为我不停的在问，就是我采的这些职校毕业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也要管招聘嘛，就是企业的招聘嘛，然后他们就会讲说本科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本科毕业之后理论上也不扎实，因为你只是本科嘛，就是你也不能做研究工作，你也不可能就是你想象当中那边管理岗研究岗跟你都没关系，甭管你哪个本科大学毕业的，然后你操作上你也没有，因为你专业课只有两年嘛，所以来了之后就高不成低不就，然后基础性的工作呢，第一他们不愿意干，第二呢就是他们也不一定干的有人家从职校出来的好、
嗯、
他自己心里又不定，就老想着自己应该当领导的，但是其实你连一线的操作你都不懂，你怎么当领导啊？你也当不了领导，领导人家也是从技术骨干里面去提拔嘛，对吧？
嗯、
所以，然后就他就说，就是很鸡肋，就是他们不太能够招得到合适的人，这不就是现在本科生不好找工作的一个原因吗？
嗯、
对呀、
啊，是的，是的，
对呀、啊，而且流动性又很大、嗯，大家都去考了大学，然后职校也没有人。但是也是因为没办法，那北京他们都只招本地人，之后就是
你说那个高职每年扩招100万，那中职的就确实都去升学了，但企业也很困难。
不，他不需要中职，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未来的工作确实就是如果你只读了中职的话，你也不适合。因为
他们应该走什么路线，就应该走技术，然后
为什么现在都是要搞那个中本贯通或者是中高职贯通，但是中本贯通可能马上就结束了，就是对对，马上中本贯通就不办了，但是升学没有变，可能未来会有一个就是职业高考，然后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你到了，因为是轨道嘛，就是你到了职业轨道里面之后，那你可能就上中职，然后参加一个职业高考，然后上高职或者是那个职业本科，就是怎么样的，它变成了一条轨道，它就完全是跟那个平行的。
现在还是统一的，还是到同样一些大学里面去。
对，但是马上就结束了，这是一个事儿。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讲究一定要升职？因为确实就是中职毕业，就只有百年职校这样，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可能就是未来他们可能也得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工作的时候，肯定也会自己在升学，
在升学、
嗯
对。
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在向前发展。就是中职毕业生跟高职毕业生，就是你未来的岗位是不一样的，就是中职毕业生你可能只能一直在做操作性的岗位，然后高职毕业生毕业之后，你可能未来就是你可以在技术上面变成一个技术骨干，但是你也可以转到去做管理岗，他们那个招聘的时候就是定岗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可能未来就是越低端操作性的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低端操作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但是他可能需要的是技术骨干型的东西就要多，
服务业应该还是会一直存在吧，
但是服务业也是这样的，就是服务业你也是需要一个，你也不是只是会炒菜，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丰台区的那个职校里面，他因为他也是中职嘛，但是他是贯通式的，你发现里面有女生，因为炒菜这件事儿是很少有女生报名的，原来是不招女生的，因为女生掂不起来那个锅嘛，但是为什么现在招女生，因为他可能有一部分人未来是学，就是他们要学营养学，然后学那个餐饮业的管理，所以就女生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嘛、
嗯、
但是为什么要读书多才能，你当厨师也要读书多呀，因为比如说我们采访那么多名厨、
嗯、
你想想他们做那么多创新菜的、
嗯、
就是那真的是眼界极其开阔，然后就是对这个餐饮文化的理解极其深入，你才可能做名厨啊，如果你只是读到高中毕业的话，你十几岁就走上社会了，可能第一就是你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也没有到达，然后你就可能真的一辈子只是做一个最基础的炒菜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嗯、
第二呢你心理不够成熟、
嗯、
因为现在是很要求这种员工的心理成熟程度的，所以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社会随着发展，就北京上海非常明显，就是他对人的要求就是不要你19岁的时候就上班，19岁就上班你可能你真的不适合这个行业了、
嗯、
你包括百年职校为什么要上那么多的人文课，就是你想想他不管是做学前教育还是做养老照护，其实也是你要跟人沟通的嘛， 那你除了会照顾人以外，你要不要有谈吐？你要不要有那个？
他那天提了一个说法，叫做情绪价值。
情绪劳动，
对，就康养服务也是一样的，你跟幼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服务，我是要跟那些老人们进行交流的，就这个在养老行业非常重要。
对呀，所以你想想，如果你要是涉及到这一方面的话，你也不是一个19岁毕业的人就能够干的事儿嘛。你一定是对这个事儿你的心理成熟程度，然后包括你的这个眼界，你的社会积累还是要高一点的人才能干的嘛。所以这都不是简单的事儿。
所以你觉得升学是对的是吧？
对呀，升学是对的，就是升学肯定是必须的。如果你只是他那个北京的学校只有咖啡专业没升学，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咖啡专业，就是他上面没有接他的那个学校，所以他没升学。他并不是咖啡专业不需要升学，他说马上上面的别的学校就也开咖啡专业，然后就能够接上了嘛，就升学了。升学肯定是对的。
嗯，
在德国也是这样，他们那个以前的双元制就是招那个中专吧，那个年纪，然后到了他们在04年左右吧，他们也在改，就是要，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大专，但是他们有那种开放性的大学嘛，就是也在提升这个。然后他们现在自己在那些德企在太仓招的那些双元制的学生，也是这个比例，就大专的，就18岁以后的这孩子会越来越多。
嗯。
当然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那些，因为之前是升学就是上高中或者比如升大学的那个机会多嘛，他们觉得留不住人，那还是比如说到
干脆自己开，
不是，就是到18岁以后，就是他可能职业规划会稳定一点，就招这样的人。他们也在弄双元制的企业大学，就那科恩里伯斯，都在弄这个趋势。
对，升学肯定是对的，这也是未来的方向。就是之前我们对于职业教育的人才观，就是自从搞了99年的高考扩招之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基础教育的托底，就是考不上中考、高考被筛下来的孩子干这事儿，对吧？
对，
原来的想法，但是现在其实人才观是转变的，就是我们得承认职业教育里面其实在培养中高技术人才。你既然你都是并轨制了，你并轨制之后你不能，你这边是断头路，你这些孩子都没有办法上本科了，那你怎么叫并轨啊？你这条轨一下弄到博士，你这边就是一大专，那肯定不行。所以就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未来，就是现在是用中本贯通的方法嘛，就到本科嘛，但是我觉得未来肯定是，就即便没有中本贯通这个模式了的话，它肯定还是有别的方法就把这条轨是修通的。